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11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2月12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纽约时代广场附近发生爆炸，四人受伤。纽约市长称是一起恐怖攻击。内塔尼亚胡访问布鲁塞尔，呼吁欧洲承认耶城为以色列首都。八人与以色列警方再次爆发冲突。台湾3000厂商可能进口受污染的法国奶粉，出口到中国的问题奶粉数量约为6560箱。中国试图阻拦安理会针对朝鲜人权举行会议，但是没有成功。人权高专在安理会表示，紧张安全局势加深朝鲜严重违反人权。北京驳斥德国有关间谍活动的指责，两伊边境再传发生地震。普京访问埃及，俄罗斯签约为埃及修建首座核电站。普京突访叙利亚，下定自叙利亚局部撤军。尼泊尔立法选举，左翼联盟胜利在望。南加州山火蔓延到沿海城市。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纽约曼哈顿区周一上午，一名男子在一个连接地铁站的地下通道引爆了自制炸弹，造成了包括他在内的34人受伤。法新社报道说，纽约市警方已经逮捕了来自孟加拉的嫌犯。纽约市长表示，这是一起恐怖攻击事件。他并且说，纽约市一直是恐袭的目标，但是纽约不会被吓倒。爆炸是发生在纽约曼哈顿著名的时代广场附近，时间是早上7:20的高峰期，一名男子在距时代广场仅一街之隔的地下道引爆了自制炸弹，最少四人受伤，其中就包括了嫌犯本人。消息指他身上绑了一个土制管状爆炸装置，怀疑爆炸失效，提早发生了爆炸。当局相信他是单独犯案，企图发生恐怖袭击。有目击者说，当时听到了两下爆炸声。埃及市长布拉西奥对媒体表示说，这是一起恐怖攻击事件。他表示，地铁是市民们生活的重要场所，地铁发生恐袭会扰乱民心，幸好恐袭者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据监控显示，爆炸的时候有一人卧倒在地，有报道说他就是深藏爆炸装置的嫌犯。而美国媒体较早前也发布了一张疑似当场被制服的照片，疑犯27岁，名叫乌拉赫，是孟加拉籍，他在美国居住了7年，他在爆炸当中受了轻伤，被捕的时候身上还绑着一个怀疑是土制管状炸药和连接着一个电池的装置。警方说，嫌犯受伤已被捕，并且被送往医院治疗。另外三名在现场的人员也受了轻伤。由于事发的时候正值上班的高峰期，乘客在爆炸发生以后四处逃散，一度发生了人踩人。受事件影响，地铁服务一度受阻。据纽约邮报援引警方的消息说，嫌犯乌拉赫曾经是一名出租司机，他在医院向警方表示，他此举是为了报复他的祖国遭受到轰炸，而警方没有透露其他的细节。白宫方面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在第一时间被通报了恐袭事件的过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一访问布鲁塞尔。法新社消息，内塔尼亚胡希望欧盟能够像美国一样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不过内塔尼亚胡在欧盟受到了冷遇，加沙等多个地区的民众继续抗议示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但是欧盟并不认同，重申支持重启巴以两国方案和平进程。内塔尼亚胡在指欧盟伪善，并且批评特朗普的声明却无视加沙发射火箭弹攻击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周一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外交以及安全事务高级代表盖莫里尼会晤。法新社说，虽然内塔尼亚胡受到莫盖里尼热情的接待，但是莫盖里尼在与28国外长会议之前的话却如一盆冷水。他表示说，我们认为以两国方案为基础解决巴以问题是唯一的现实的出路。他还表示，唯一解决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之道是耶路撒冷应该是巴以两国的首都。欧盟将继续尊重关于耶路撒冷的国际共识。而内塔尼亚胡在会晤当中则表示，仿效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不会破坏和平，这样反而有助于实现和平，因为和平是建立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之上。莫盖里尼也表示，欧盟强烈谴责世界各地所有对犹太人以及以色列的攻击。此前内塔尼亚胡在巴黎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马克龙表示不同意美国的决定，并认为会危及到中东的和平。马克龙并且敦促以色列释放出善意，打破巴以僵局。 遭疑似沙门氏菌污染，法国政府在周日宣布在全球范围之内扩大召回法国婴儿奶粉制造商拉克塔利斯公司生产的婴儿奶粉。台湾方面说，台湾有三间厂商可能进口了受污染的法国乳制品，而60,000罐流入市场的问题奶粉已经勒令下架。据台湾媒体报道说，根据法国公布的批号，台湾涉及产业可能包括了华生技等三家进口商，共有8项产品已经约60,000罐的奶粉。台湾方面表示，已经要求三家业者在11日12点之前将已经出货受影响的产品全部下架。另据中国媒体报道说，全球第三大乳品集团受污染奶粉涉及出口到中国的40批次奶粉品牌主要是喜利亚，涉及的数目大约是6560箱。尽管中朝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已经不再排除，中国仍然试图阻拦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人权举行的专门会议，但是这次北京的努力没有成功。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中国周一未能成功地阻拦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人权问题举行会议，这一会议是应西方国家要求而专门召开的。开会前，先就是否举行这项会议进行程序性投票，10个安理会理事国投票赞成，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玻利维亚在内的3国投票反对，另外2个成员国弃权。根据联合国规定，安理会要举行这样的会议，15个安理会理事国中至少9国必须投票赞成才能举行会议。另外，在举行程序性投票时，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无权行使否决权。中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吴海涛投票前强调，联合国安理会不应变成人权论坛，不过他的理论没有说服多数的理事国。吴海涛还声称，各方正在努力寻求和平化解朝核危机的办法，举行这样一个会议是反建设性的。他提议理事国在程序性投票时持保留态度。吴海涛称，安理会的优先任务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则针锋相对，他说，安全与和平不可能同人权分开。这位美国大使表示，如果一个国家使用暴力镇压自己的人民，这个国家会使用同样的暴力侵害其他国家。安理会组织这次针对朝鲜人权问题的会议，源于联合国一个委员会201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把朝鲜严重违反人权的问题定性为反人类罪。此后，根据西方国家提议，联合国安理会每年就朝鲜人权问题举行专项讨论。如同每年一样，中国总是试图通过采取程序投票的方式否决讨论朝鲜人权。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中方在此时仍阻拦联合国讨论朝鲜人权问题令人费解，因为同往年不同的是，中朝关系正在急剧恶化。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朝双方爆发冲突不再被认为不可能。一位名叫周方舟的国际关系学者日前撰文指出，朝鲜核武也许不能够精确攻击中国的军事战略目标，但足以攻击中国人口超过数百万的2-3线城市等非军事战略目标。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日登上中方称之为长白山，朝鲜称之为白头山的山顶视察，就被视为是朝鲜把中国一侧的长白山也视为是朝鲜国土的表现。金正恩选择在这个时候视察，对中方发出的信号并不友善。
北京驳斥了德国方面有关间谍活动的指责，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德国宪法保护局警告说，中国情报机构通过社交媒体广泛收集信息，招募德国线人，但北京现在驳斥了这一指责，说德方的说法完全是捕风捉影。据德国《民进周刊》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一在北京表示，德方的说法完全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他期望德国政府部门和重要机构以后言行更负责任，不要采取有损德中关系的行为。此前，德国宪法保护局发出警告说，中国情报机构尤其通过职业社交网络领英广泛收集信息，招募线人。今年1到10月，德国一个项目小组在调查中国的间谍活动时发现了惊人细节。宪法保护局于是公布了中国情报部门在领英上使用的8个最活跃虚假账户以及虚假户主自报的工作单位。 德方曝光说，中方已尝试联络了10000多名德国人，中方的渗透对象以议会、各部委和官方机构为重。李英则表态说，虚假账户已被删除，因为他们违背了我们的使用规定，对我们来说，我们平台的安全高于一切。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第二轮投票活动上周四举行，预计检票活动本周内完成。目前的检票结果显示，左翼联盟将在民主体制下的第一届联邦议会中获得压倒性多数。议会共有275个议席，其中110个议席按比例代表制分配。与此同时，7个省议会议员选举中，左翼联盟在其中6个地区也处于领先地位。这是尼泊尔2008年废除君主制之后的首次民主选举。2015年，尼泊尔各派政治力量经过长时间的艰难谈判，终于就建立联邦制民主体制达成共识，推出新宪法，希望能够通过民主转型走出持续多年的政治动荡与武装反叛。1996年至2006年的10年间，毛派反叛武装力量的行动造成17000人死亡，也最终导致了君主政体的垮台。而最近11年间，尼泊尔政府已经10次更换总理。当地喜马拉雅时报评论认为，这项选举结果有可能给尼泊尔带来政治稳定。但是随这次选举而走向前台的一些政治人物并非新手，有望出任新政府总理的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的领导人夏尔马奥利，在2015年至2016年间就曾经担任总理，而毛派领导人普拉昌德曾在2008年至2009年和2016年至2017年间2次出任总理，预计他会在这次选举后产生的新政府中担任要职。2015年公布的新宪法对撤换总理做出了十分严格的规定，因此新政府首次有望走完5年任期。与目前的执政党相比，左翼联盟被普遍看作是立场比较亲北京。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几天之后，巴勒斯坦领土上局势依然紧张。不过，法国地中海中东研究院主席表示，不太可能有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他表示说，
要从巴勒斯坦社会目前的状态来看这个事情，巴勒斯坦社会处于很艰难的状况。根据是在约旦河西岸，还是在东耶路撒冷，还是在加沙，社会条件是不相同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不是一个有主题凝聚、有动员起来的希望的社会。整个是希望已经破碎了很久很久的气氛，年轻人对未来感觉不到希望，气氛很沉闷。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预计会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抗议活动，但是我认为是肯定不会有很深刻的运动出现的，不会有那种我们很多年之前看到的投石运动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访问开罗，俄罗斯与开罗签署了为埃及兴建首座核电站的最终的合约。据法新社报道说，普京与埃及总统塞西都出席了埃及国家电视台转播的签约仪式。根据这项合约，俄罗斯将在地中海岸的达巴兴建这座核电站。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突访叙利亚，下令从叙利亚撤出部分的俄罗斯军队。据法新社报道说，普京突访叙利亚的赫敏梅空军基地，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以及俄罗斯国防部长都在基地迎接。普京表示说，俄罗斯和叙利亚经过2年的军事行动，已经完成任务，摧毁伊斯兰国。美国南加州的山火进入了第二天，重灾区文图拉县以及圣巴巴拉县至今仍有只有10%的火势受到控制。当局警告，干旱的天气将继续助长山火蔓延。肆虐的山火周日再蔓延了20000多公顷。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把美国大使馆迁往该城之后，以色列总理贝塔尼亚胡来到欧盟游说。他信心满满地说，我以为所有欧盟国家至少绝大多数会把他们的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色列总理的预言落空了。尽管欧盟外交最高代表莫盖里尼接待内塔尼亚胡到访时对外表现得很热情，欧盟事实上给予这位破例访问欧盟首都布鲁塞尔的以色列总理一个冷遇。内塔尼亚胡本想利用这一罕见的机会劝说欧盟成员国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看齐，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以以色列总理的身份访问欧盟，这是20年来首次。喜欢观天象的人可能会说，内塔尼亚胡选择的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访问之日恰恰是比利时遭遇暴风雪之日，整整一个上午，大雪把欧盟首都的交通乃至于飞机场置于瘫痪状态。不过内塔尼亚胡却认为现在是说服欧盟的最好时机。他一字一句地说，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并不会阻挡和平，反而使和平成为可能，因为承认现实是和平的本质。内塔尼亚胡也许太急切太乐观，与28国外长早餐前一席话等于给成员国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声称所有欧盟国家至少是多数欧盟国家将把他们的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并且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且与以色列一道积极地为实现和平、安全和繁荣奋斗。欧盟外交最高代表莫盖里尼与内塔尼亚胡会谈的时间超过预定的一小时。会谈结束后，针对内塔尼亚胡的上述谈话，他当即反驳，他可以期待别的国家这样做，至于欧盟成员国这边，别等到我们会有这样的表态。莫盖里尼强调，对于欧盟来说，巴以化解冲突的唯一的也是现实的办法，就是巴以作为两国独立存在，并且遵守1967年边界划分，分别把耶路撒冷当作自己国家的首都。莫盖里尼这番话再清楚不过，内塔尼亚胡不要对欧盟抱任何希望。徒劳无功，内塔尼亚胡中午乘专机返回以色列，原本计划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会晤，但这一计划没有实现，据说是因为大雪造成布鲁塞尔交通紊乱所致。内塔尼亚胡并非不清楚欧以关系的困难程度，欧盟不断地揭露以色列殖民巴勒斯坦领土，要求对来自占领区的进口产品贴上标签，欧盟同时是巴勒斯坦政府最主要的基金资助国家。不过对政治家来说，软硬兼施，不到黄河不死心。尽管星期六内塔尼亚胡还在抨击欧盟虚伪，为何虚伪？因为在他看来，欧盟只揭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形同纵火，却闭口不谈巴勒斯坦射向以色列土地的炮弹。内塔尼亚胡说，我尊重欧盟，但我不能接受欧盟对巴以区别对待的做法。要想了解欧盟的巴以政策，只需简单回顾一下历史便可。以色列并吞了东耶路撒冷，是因为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时期控制了这一区域。随后，以色列又通过一项法令，声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然而，这一并吞性行为从来都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一直认为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独立后的首都。欧盟当然认为重新推动巴以和平至关重要。莫盖里尼表示，最可怕的现在可能会发生的就是紧张升级，就是暴力。在美国发表上述声明后，数十万人连日来在中东地区示威抗议。周三以来，巴勒斯坦人已有四人在反抗示威活动中丧生，受伤的巴勒斯坦人超过千人。在耶路撒冷，一名以色列哨兵被一名巴勒斯坦人用刀捅成重伤。在欧洲，星期六晚间在瑞典一座城市爆发了数十人向一座犹太教堂投掷燃烧瓶的暴力活动。在德国，一些示威游行者不幸荒腔走板，发生了反犹或者反以色列人的行为。 欧盟最高外交代表声明谴责所有攻击犹太人、攻击以色列以及攻击以色列公民的行为，不管这种行为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欧洲也不例外。欧盟委员会也对近来在欧洲一些城市蔓延的仇恨犹太人的行为表示愤怒。28个成员国讨论上述问题时争执激烈，一些成员国诸如捷克、匈牙利和立陶宛希望能够减少欧以关系的摩擦，但是以色列向巴勒斯坦领土移民仍然是欧盟与以色列改善关系最主要的障碍之一。以色列政府10月份又批准了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占领区建设上万个犹太移民住房的计划。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会晤内塔尼亚胡时敦促内塔尼亚胡向巴勒斯坦人做出一个勇敢的姿态，从而打破目前的僵局。这个姿态主要就是冻结殖民以及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采取互信措施。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节目，感谢索菲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科西嘉民族主义政党在10号星期天举行的地方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取得大幅胜利，这是11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相关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是法国政府面临科西嘉民族主义者的挑战。在星期天的第二轮投票中，科西嘉民族主义政党名单获得了 56.5% 的选票，获得了科西嘉议会63个席位中的41席。未来的科西嘉地方政府主席吉尔斯莫尼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呼吁巴黎中央政府要在科西嘉自治问题上展开真正的对话。这位选举的胜利者还说，在科西嘉问题上，从上边来寻找政治解决办法的条件从来没有如此之好。法国世界报也指出，法国总理菲利普已经祝贺斯莫尼取得胜利，并表示准备在巴黎会见斯莫尼。巴黎当局敦促以色列做出勇敢的姿态，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及其国际版面的一个重点内容。相关文章指出，在特朗普做出有关耶路撒冷的决定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冻结犹太人定居点的兴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宣布和伊斯兰国的战争结束，这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面的一个重点内容。该报指出，因为军事胜利而地位得以巩固的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头脑里想的是2018年5月份的大选。有关中国民工被赶出北京，这是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一个大字标题。相关的押题图片上，民工们居住的房屋已经被拆迁机械给铲成了一片废墟。文章的一开头描写了位于北京东南方向的一个叫陶庄的城市村庄，这是一个位于北京四环和五环之间的一个贫民窟。一片废墟中的一面墙上有一幅张贴时间还不长的广告，上面写着400毫升的血可以换大约50欧元。文章写道，在这个贫民窟居住的都是来自外省的民工，他们只有临时居民的身份。目前这些民工们正在大搬家。三个星期以来，在100多个这样的城市村庄里居住的共10到20万民工正在以闪电般的速度被赶出这些城市村庄，理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文章表示，陶庄的大部分建筑都已经被铲平了，以前也是民工，但后来发达了变成睡眠商人的房主们要求房客们在月底之前要离开这里。房主们说，未来这里要变成公园。 但是由于整个北京都在撵人，大冬天的在贫民窟里付很便宜房租的人到哪里去找住房呢？一位37岁的在装饰领域工作的男子告诉法国世界报说，他在北京已经待了18年，他每月付400元的房租，现在在六环以内400元是不可能租到一间房子的，所以对他来说很复杂，未来上班就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北美来红。
美国国会参议院11月2日通过了共和党的减税方案，参议院的减税方案将与众议院11月16日通过的减税方案经过协调形成两院的共同版本，很快就会获得通过。特朗普总统终于兑现了他竞选时的承诺。减税属美国的内政，却震动了世界。欧洲表达不悦，反应尚算温和，唯独中国暴跳如雷。向来反对别国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的中共当局，为什么对美国的一项内政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呢？美国减税大致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企业，二是个人。企业税从35%大幅调降至20%，个人所得税率也大幅调降，简化成12%、25%、35%三个等级。这两个层次都令中国当局异常恼怒。中国是世界上税费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向老百姓课税已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以中国上亿股民为例，在美国，股民从股市盈利才向政府交税，不盈利则无交税这一说。而在中国，即使股民在股市亏损到要跳楼，也得把税费交齐再跳。中国的纳税人供养着有8000万之众世界上最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这些人贪污腐化，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政府的巨额税金用于镇压民众的维稳开支和保障退休高干如天文数字般的福利和医疗费用，以及在世界上大撒币收买盟友，同时拒绝实行全民免费教育和普通国民的医疗保险。于是美国对民众减税就难免激发中国民众长期压抑心底的怨恨，中国民众怨恨中共政府，中共政府则迁怒于美国。中共历来不在乎民意，但他们不能不在乎的，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美国减税将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凛冽的寒冬。中共领导人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从计划经济的蒙昧状态苏醒过来之后，明白的第一个经济学原理就是资本朝着低成本低税收的地方流动，因此当年他们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引进外资。近些年来，中共政府已腰缠万贯，开始对外资颐指气使了。而特朗普这边上台后誓言要外流的中国企业回归美国，无奈苦于手里没把米，换鸡也不来，他又不能像中共政府一样对企业下命令，因此一年来回归美国的企业寥寥无几。减税就使得特朗普手里有了一把米，未来必然会出现在中国受够了气的美国企业纷纷返回美国享受20%低企业税的热潮，一些中国民营企业也势必千方百计逃离中国来美国享受低税收政策。当年中国把美国产业掏空的局面必然大逆转，出现美国把中国企业掏空的趋势。中共靠掏空别国的经济壮大自己而巩固了专制政权，一旦他们被掏空，这个政权就无以为继了。难怪中国官方媒体指责美国减税是抢钱搞乱经济。中国财政部长说，美国税改的外溢性影响确实不可忽视，必须要积极应对。 里根当年减税使美国经济出现了繁荣的盛世景象，一举戳破了日本的经济泡沫，让日本失去了20年。日本买下美国戛然而止，纷纷把企业卖回给美国，同时拖垮了苏联经济，导致苏东社会主义集团解体，赢得东西方冷战的完胜。近些年来，中国梦经济上重温日本的旧梦，政治上取代苏联与西方对抗。美国减税该到中国梦醒时分了，可惜当年日本人梦醒知所进退，苏联人梦醒推翻了苏共专制政权，而今日中国人梦醒却是不知反省，反而暴跳如雷。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41。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纽约时代广场附近发生爆炸，4人受伤。纽约市长称是一起未遂恐怖攻击。内塔尼亚胡访问布鲁塞尔，呼吁欧洲承认耶城为以色列首都。8人与以色列军警再发冲突。台湾3间厂商可能进口受污染法国奶粉，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问题奶粉数量为6560箱。中国试图阻拦安理会针对朝鲜人权举行会议，没有成功。人权高专在安理会表示，紧张安全局势加深朝鲜严重违反人权。北京驳斥德国有关间谍活动的指责，两伊边境再传发生地震。普京访问埃及，俄罗斯签约为埃及修建首座核电站。普京突访叙利亚，下令自叙利亚局部撤军。尼泊尔立法选举，左翼联盟胜利在望。南加州山火蔓延到沿海城镇。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芳华的国际论坛，以及罗拉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乐高积木讲述拿破仑的故事，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世界贸易组织164个成员国周一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2年1度的部长级会议，这是该机构自成立以来的第11次部长级会议。如果说世界贸易组织旨在进一步推动多边贸易的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的话，美欧国家与中国围绕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争执，使得世贸组织在大国较力与纷争中难以前行。而作为世贸组织核心价值的多边贸易原则，也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言辞批评而面对严重挑战。会议召开之际，内部分歧之严重，以至于现任世贸组织总干事阿兹维多形容说，就连天空是蓝色的这样的话都难以形成共识。应该说，多边贸易原则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就一直面对严重的挑战。作为多边贸易疏导协调机制的象征的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猛烈抨击的靶子。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在世贸组织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不仅不排除重新谈判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达成的贸易协定，而且目前也在作为世贸组织核心机制之一的贸易争端裁决机构成员任命问题上作梗。这个仲裁机构的宗旨是在各国政府围绕补贴或关税问题的贸易冲突中做出裁决，避免贸易战。但特朗普政府认为该机制效力有限，多次呼吁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来维护美国的利益，对抗不公平竞争。该仲裁机构有7名成员，其中的墨西哥法官今年7月离职之后，没有人接替。韩国法官今年7月辞职，欧盟法官的任期也在今年12月结束，7名法官因此只剩下4人。而美国方面一直拖延，不肯在新法官任命问题上松口，这使得这个在多边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疏导作用的机构难以正常运行。 美国政府的根本意图是终结这个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还是只是想借此表达不满，从而推动某种改变呢？欧盟贸易事务专员对此表示，美国政府的态度有可能从内部杀死世界贸易组织。在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与多边贸易原则间的冲突之外，还有美欧国家与中国围绕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争执。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方面认为按照规定，其市场经济地位应该在其入世15年之后自动得到承认，而欧盟及美国则不这么认为。欧盟议会已经在今年5月中旬通过决议，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政府也在几天前正式通知世界贸易组织反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欧国家一直指责中国过度向其企业提供补贴，使得中国产品可以以十分低廉的价格进入美欧市场。近年来，美欧与中国围绕中国钢铁制品或铝制品倾销的指控就源于此。而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意味着美欧国家将无法像过去那样动用反倾销措施作为回应。也正因为如此，欧洲联盟近日出台新措施，针对中国量体裁衣，应对中国廉价产品对本国企业的冲击。此前谈判七年终究未能推进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世界贸易组织，在欧美与中国之间的这场争执中也显得无能为力。在这两大难题之外，各成员国在贸易谈判中的分歧也十分严重。世贸组织总干事阿兹维多11月底在一次吹风会上难以掩饰其对布宜诺斯艾利斯部长级会议成果的悲观。他表示，桌面上有很多议题，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项议题取得共识。一名法国巴黎 Dauphine 大学的经济学者也向法新社记者表示，不必预期这次会议会有重要的成果。但是也有与会成员认为，各方有可能会在非法捕鱼问题上达成一项具体的成果。倘若如此，这将是在该领域做出的第一项多边决定。危机显现，自然也会引发抗拒危机的反应。这次世贸组织第11次部长级会议恐怕的确难以在推进多边贸易问题上取得重要的成果，甚至恰恰相反，世贸组织在存在27年后，如今正面对如何继续存在的迷茫。但维护多边贸易的努力也始终并没有停止。一些与会国家希望欧盟与由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四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间的贸易谈判能取得一些至少是象征性的进展。双方的自由贸易谈判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上周表示，原本有望在今年达成的协议可能要推迟到2018年。而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部长级会议开始之前，欧盟与日本最终完成了自贸协议谈判，可以说是对特朗普政府抨击多边贸易的一个回应。部长级会议开始的前夜，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为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由美国主导成立的机构辩护，强调要解决世贸组织的问题，就要加强世贸组织，而不是削弱世贸组织。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前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之后，在其首次的亚洲之行时表示，美国将与盟国积极合作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积极构建以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为首的区域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架构，似乎是以印太新战略取代前总统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概念将传统上彼此孤立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整合为统一的战略单元，加速了这两个独立水域在战略、安全与经济领域的整合，并涵盖了美国在内的太平洋东岸地区以及整个印度洋地区。 美国以印太概念取代亚太地区，表明美国更加注重亚太地区，力图继续主导和掌控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发展的方向，防止新兴的大国崛起偏离美国所期望的轨道，而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印太转型的核心是美国极力回归亚洲，以应对印太地区地缘战略格局的新演变，并积极使之成为美国今后一段时期战略调整的重点地区。这也充分反映出了国力处在下降通道下的美国一种战略上的无奈之举。将亚太地区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地区，表明了美国积极维护其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的目的。美国以印太取代亚太，在此基础上对其亚洲战略进行重新调整与布局，在强化与其盟国关系的同时，积极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印太地区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主动拓展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不断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最紧密的盟友，日本积极呼应美国的印太战略转型，从而使印太从概念逐步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主动加强了与其他印太国家的战略互动，如主动邀请印度总理访问日本，日印两国达成了加强双边海洋安全合作乃至将定期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的协议。安倍晋三还遍访了东南亚国家，以便联手共同针对中国。朝日新闻的报道说，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构想是以美印日澳四个盟国为中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谋求构建基于航行自由、法治、公正、自由互惠贸易的开放秩序的战略。印度第一邮报11月14日刊文指出，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重组了四边关系，希望共同抗衡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四边关系首次成型是在2007年。2007年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第一个任期，他提出了四边关系以应对日益强硬的中国，但是这个四边关系没有起到原本该起的作用。如今，安倍晋三在他得以连任日本首相后，再次恢复了美、印、澳、日四边关系，并更加坚定了阻挠中国的决心。现在的四边关系是由一个在特朗普领导下更加坚定和强硬的美国，一个在莫迪领导下更加自信的印度，一个在特恩布尔领导下更加坚定的澳大利亚，和由安倍晋三领导的日本组成的。这个四边形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方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中泽则表示，这次有关国家试图炒作这个所谓的四国联盟，当然有针对中国的层面，但是实际上现在没有任何机制、任何联盟可以遏制中国。阮中泽说，四国表面上团结，但是各自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很难说他们是完全一条心，只是偶尔针对中国而走在一起，这四国可以说是同床异梦。还有的中国学者指出，美国提出印太构想的真实意图，一是阻止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借助印度洋的延伸。美国认为一带一路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意图，是通过基础设施连通建设，从陆上和海上两个方向向欧亚大陆投射战略力量，如此必然挤压美国的势力范围，尤其挤占美国的欧亚战略利益。美国担心目前在太平洋方向的部署无法有效地应对这种压力与挑战，因此急于做出调整。二是印度与中国存在历史纠纷和利益矛盾，是美国战略调整的契机。印太构想中，印度是关键的棋子，美国利用了印度对中国存在的历史问题、经济利益和安全保障等担忧，试图把印度拉入自己的阵营。美国希望印度在印度洋方向加大对中国海上战略通道的牵制，拔掉中国为避开马六甲海峡困局打造的印度洋战略支点。三是避免与中国正面冲突，利用战略搅局和代理人是美国印太构想的本质。美国国力相对衰减，特朗普上台后着力于提振美国经济，新战略不谋求与中国直接对抗，不像亚太在平衡战略中直接面向军事较量的空海一体战设想，而是一种战略孤立和挤压，将日、印、澳部分东盟国家推到前台， 通过加速整合联盟，打造全新体系，利用地区盟友和安全伙伴制衡中国，如此借他国之手，即可降低与中国正面直接冲突的风险，又达到遏制中国之目的。四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破局，用岛链围堵中国已尽失败，必须出台新战略进行应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计划到2020年将海空力量的 60% 和太平洋舰队所辖兵力的 60% 都部署到亚太地区，利用两条岛链围堵中国。但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海空军突破岛链前出太平洋已成常态，岛链作用大大降低。美军不断向第二岛链后撤，加上特朗普退出 TPP， 亚太再平衡战略几乎破产。另外一些中国学者不太相信印太战略能够真正落实起来，他们认为与奥巴马政府主动抛出全面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同，特朗普政府对于印太战略并没有那么积极主动，甚至未能发挥引领地区盟友和伙伴的作用，而更可能是被日澳的盟友拖下水，被动地接受了这一理念，而不明确其中的内涵。特朗普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演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在演讲中十次使用印太，但并无战略二字，其内容也未能超越贸易或者是零和的外交博弈。无论此后是否能够详细阐述充实印太战略，特朗普政府在该地区实施战略都将面临多重挑战。这是因为，第一，特朗普施政重点仍在美国国内，暂时无力考虑全面的地区战略。由于医改在国内频频受阻，税改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大大延迟，国会两党对立，共和党内部分歧扩大，府会矛盾频频爆发，加之通俄门事件久拖不决，国内政治气氛牵扯总统过多精力，使其团队无暇顾及对外战略顶层设计。此外，白宫内部人事变动激烈，关键涉外部门岗位人员到位缓慢，直接影响到战略出台速度与效率。第二，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破坏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让地区战略失去了经济支柱。TPP 是前总统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政府推出 TPP 的行为本身就标志着再平衡战略在经济层面上的死亡。特朗普亚洲之行再次表明，美国在经贸领域从多边转向双边的趋势还将继续，并在单方面追求更多公平与互惠，与所谓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原则本质相悖，因而缺少支撑整个地区战略的经济支柱。第三，地区盟友及伙伴各有考虑，并非一条心。由于日本力推的印太战略是即将美、日、澳、印列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将韩国摒弃在外，韩国对这样的印太战略设计并不买账。韩国还担心一旦高调支持印太，会导致近期出现的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再度恶化，因此韩国总统府11月9日就发表了一份持异议的声明，认为印太是否为合适的地区概念仍需要协商。而印度则想利用印太战略机遇与自己的东向行动对接，提升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逐步成为能够与中国抗衡的地区战略对手。东盟多数国家则在外交上不会明确的选边站，常在大国间摇摆以求自身利益，难以被彻底纳入印太战略轨道。这些中国学者认为，日澳印推动美国实施印太战略各有算计，并不完全符合美国当前的战略需求。特朗普政府仍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调整对外战略，仍以结果为导向，寻求地区务实利益，将朝核以及经贸作为地区战略的重中之重。特朗普政府并未将印太战略理解为纯粹的应对中国的战略设想，美国对华政策大框架也并不会因为日澳印的需求而彻底颠覆，制衡与接触并举仍将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方式。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位听众，乐高积木与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大家不妨去巴黎西郊的山诺和耶看一下一直到明年举行的玩具世界展览。展览组织者用上万个乐高玩具积木讲述拿破仑这位著名历史人物的故事。圣诞节将至，孩子们等待圣诞老人分发的玩具礼物等。在巴黎西郊的圣诺和耶正在举行玩具世界展，也许会给家长一些提示。其实玩玩具也可以学习历史故事。玩具世界让大人和孩子们一起了解或者重温拿破仑这位在法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故事，了解他如何加冕称帝，如何在统治初期通过奥斯特里兹战役取得胜利，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些复杂的历史故事通过玩具也变得容易了解。玩具世界展览一开始讲述拿破仑加冕称帝是法兰西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进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巴黎圣母院模型，这个用上千个乐高塑料小积木50多个小时搭成的巴黎圣母院的模型精致完美。拿破仑在1804年选择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标志着法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诞生。墙壁上是法国画家大卫绘制的拿破仑一世皇帝加冕的壁画，仔细一看，也是用乐高小积木拼成的画面。大家知道，拿破仑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政治家，他野心勃勃，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称帝，也导致法国大革命的最终失败。拿破仑邀请罗马教皇七世亲自在巴黎圣母院为他加冕，目的就是要借助教皇在宗教上的巨大号召力，让法国人民乃至欧洲人民承认他的合法地位。这部壁画就是当时加冕场景的真实记录。乐高壁画重现了拿破仑加冕称帝的场景，身穿紫红色丝绒华丽披风的拿破仑已经戴上了皇冠，他双手拿着另外一个小皇冠，准备给跪在他面前的斯蒂芬戴上。斯蒂芬身穿紫红丝绒大披风，由两个贵妇提着，在拿破仑背后坐着教皇，他双手搁在胸前，低头默认这一场景。整个气氛十分庄严，有大约100多个人物。玩具世界展还重现了在1805年12月进行的奥斯特里兹战役场景，穿着不同颜色军服的小人展示了当时的战场。奥斯特里兹战役是拿破仑领导战役中的最著名的一场，拿破仑指挥了65000人的法国军队，在今天的捷克境内的奥斯特里兹打败了87000的俄罗斯奥地利的联军，也巩固了拿破仑最初的统治。玩具世界组织者 Hake Jose 表示，
leur jouet, leur Playmobil, leur jouet du quotidien, et leur dire, tiens, ils vont raconter une autre histoire qui est celle de l'histoire de France. Donc du coup, on a choisi le premier empire parce que Napoléon est...
我们想用现在流行的玩具讲述这些孩子们不知道的法国历史故事。我们选择拿破仑不仅是因为拿破仑参与了法国第一部法国法典的讨论和审议工作，在1804年3月21日正式宣布，后人称为拿破仑法典，而且拿破仑在欧洲、埃及等地的战役也让他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重要人物，这也是大人需要了解的法国历史故事。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用乐高玩具讲述拿破仑的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bHas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纽约时代广场附近发生爆炸，四人受伤。纽约市长称这是一起未遂恐怖攻击。内塔尼亚胡访问布鲁塞尔，呼吁欧洲承认耶城为以色列首都。台湾三间厂商可能进口受污染法国奶粉，出口到中国的问题奶粉数量约为6560箱。中国试图阻拦安理会针对朝鲜人权举行会议，但是没有成功。北京驳斥德国有关间谍活动的指责。普京访问埃及，俄罗斯签约为埃及修建首座核电站。普京突访叙利亚，下令自叙利亚局部撤军。尼泊尔立法选举，左翼联盟胜利在望，南加州山火蔓延到沿海城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Denis Dunahos 所演唱的 Que reste de le de nos amour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Ce soir, le vent qui frappe à ma porte me parle des amours mortes devant le feu qui s'éteint. Ce soir, c'est une chanson d'automne dans la maison qui frissonne.Et je pense aux jours lointains. Que reste-t-il de nos amours? Que reste-t-il de ces beaux jours? Une photo, vieille photo de ma jeunesse. Que reste-t-il des billets doux?Des mois d'avril, des rendez-vous, un souvenir qui me poursuit sans cesse. Bonheur fané, cheveux au vent, baisers volés, rêves mouvants. Que reste-t-il de tout cela? Dites-le-moi.Les mots tendres qu'on murmure, les caresses les plus pures, les serments au fond des bois, les fleurs qu'on retrouve dans un livre, dont le parfum vous enivreSe sont envolés, pourquoi? Que reste-t-il de nos amours? Que reste-t-il de ces beaux jours? Une photo, vieille photo de ma jeunesse. Que reste-t-il?Des billets doux, des mois d'avril, des rendez-vous, un souvenir qui me poursuit sans cesse. Bonheur fané, cheveux au vent, baisers volés, rêves. vieux clocher, le paysage si bien caché, et dans un nuage le cher visage de mon passé.